好，欢迎回到焦点对话。美中第五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呢，星期三和星期四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这次对话呢，依照惯例，由两国的高层内阁官员领军，探讨网络安全和经济合作等多项的议题。但是，分析人士对于对话取得多大实质性的成果呢，普遍存疑。两国战略经济对话的实质意义有多大？美中协商最有效的途径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好，我想先请张国华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从这次这个两国经济对话哈，一个很有意思的指标就是，你看美国的主流媒体和中国的主流媒体，这个一头冷一头热的这现象非常明显。美国的媒体基本上从我看到的大报，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等等，这个报道的篇幅非常小，而且非常有限。但是中国的媒体，其实中国可以说除了中国以外，华文媒体都有非常大的这个报道的篇幅。那么你觉得怎么会出现这种落差，这种态度上一头冷一头热的这种落差？
因为这个这一次的这个第五轮中美的这个战略与经济对话哈，我从开幕式到闭幕式都在现场。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美国跟中国媒体的一冷一热？这个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从这个美国人很现实，他看到过去这个你已经五轮了嘛，五轮战略对话到底解决了多少问题？其实实质性的问题都没有解决，该在的问题现在还在桌面上，对不对？而在中国来看呢，这个中国人讲究的有的时候形式重于这个内容，
面子大于
这个面子大于这个里子。在这样的这个观念下呢，这个大家就觉得说，这个你看两国差不多有30位部长级的这个官员坐下来，然后这个花2天时间，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对不对？在美国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一个助理部长就可以见这个来访的一个小国的总理啊，这个外交部长啊，就可以谈很多事情。今天把这个部长级的官员30多位召集在一起，坐下来2天时间。那我自己的印象是，这个也许实质性的成果啊不多，但是它至少有一点，可以真的是增加相互的了解，让大家不要再去这个做无边无际的梦。比如说这个我们大家知道嘛，这个网络攻击。网络安全是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新的议题，还有一个就是斯诺登案子，
对，
对不对？结果最后发现什么呢？发现在闭幕式上各说各话，公开的表明针锋相对的这样一个立场是过去很少见的。
我想听听刘斌先生的这个意见。刚才我们提到一头冷一头热这个现象哈，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已经是中美举行很多次的这个对话，那么在这期间多年时间里面啊，这个美中经济对比是此消彼长，一直出现变化。那么现在这次的大背景是美国的经济在上升在复苏，而中国的经济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你觉得这个力量这个对比的这个改变跟前几轮相比，是不是对这个对话产生了什么影响？就是说就像刚才张国华先生说，美国人也是很实际的，现在中国的意义好像比至少前两轮好像要小了那么一点点，你怎么说？
好的，我先用3个字回答您刚才问的问题。第一个问题，那个张国华刚刚讲说30位部长级的官员，3个字就是官本位，因为来的这么多的都是大头嘛，在里边这个他们的这个在中国官场上的地位，常常要反映在媒体的报道。我是讲中国媒体，
对，
所以这个中方的媒体是一头热。在这个媒体报道中间，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美国这边所提供的讯息是中方的官员怎么讲，美方官员怎么讲，中方怎么讲，美方人就是清清楚楚列出来。中国媒体报道，看见杨洁篪怎么说，看到王洋怎么说，但这没看到伯恩斯怎么说，不多。这个其实就是说中国的媒体所反映出来的，其实仍然是回归到这个媒体究竟能够反映多少社会的现实，或者反映到这个政治上的实际。您刚才讲说这个美中关系这个对比啊，在这一次的这个对话当中，也有一点非常有趣的现象。我举一个例子就好，人民币汇率，中国没有提，中国讲了一些话，美国也讲一些话，但是就没有再继续热点的讨论下去了，
不像以前是一个重大议题。
对，所以这也反映出来了这个双方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现实。还有一个，中国这次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承诺，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就是他愿意和美国把所有的行业通通加进来谈一个双边投资的协定。但虽然现在还是这个距离真正签字可能还是有一段，但是现在已经都愿意进入到实质性的对话，这个在美国来讲，这也是这个觉得是一个求之不得的
一个很大的成果。好，建立你的看法。
实际上，这个对话，双方都不抱希望能够解决实际性的问题，但是对话本身这个机制是重要的，这个是双方都非常珍视的。尤其是中国，他把它看作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外交上的一个事件，而且回过头来在国内进行宣传，还稳定他自己国内的一些局势。但是双方也都知道，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可以达成，但是对话本身可以这个及时的了解对方的意图。这样的话，
你觉得这次就是克里他们在人权问题上提到的这个力度，是不是比以前要大一些？
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仍然是这个人权问题是这个不重要的议题，这个是我们也可以想到的。但是呢，就是说这种对话本身的机制，我觉着对于两国来讲非常重要。而这次呢，这个最重要的实际上是网络安全问题。你看，在开幕式的时候，拜登也是提到这个问题。重点的提到这个问题，而且到最后结束的时候还在说这个问题，而且双方都有不同的意见，所以我觉着等过几年再回过头来再看这个会议的话，大家会把它想象成是一个，而且把它定义为是这个国际社会，尤其是一些大国在寻找网络安全的规则的一次尝试。因为这种尝试还会继续下去。
好，听听破空的分析。
我觉得这次啊，这个中美两个关键的诉求都没有落实。美国的关键诉求是希望中方停止网络攻击和网络窃密，但是中方以斯诺登事件为这个挡箭牌，实际上是一个玩世不恭的态度，给美国给荡了回去。实际上双方所建立的网络安全小组也就是一个形式，没有实质。可以预见，这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美国以后的做法就是也对中国的这个网络攻击或者网络窃密进行一个反制，而美国的技术是压倒中国技术的，这个网络战争或者网络冷战肯定是这个要持续开打。那么另外一个中方的诉求是要巩固中美元首会谈的成果，就是庄园会谈的结果，就是所谓新型大国关系。但是美国一句话就荡了回去，美国就拿斯诺登案子来做一个比喻，说本来中方是可以配合美方的，那么中方把斯诺登给送到了别的国家，制造了更大的麻烦，就显示了中美之间没有起码的互信。说连这样的互信都没有，你明明可以帮个忙你都不帮，还谈什么互信呢？说这两点拉倒了之后，这次会谈没有任何实质性含义，就跟过去四轮会谈一样，都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
刚才我们提到媒体的这个报道有一点这个美国冷中国热的这个感觉，那其实我觉得在官方互动，就是官员互动这个层面也有一点点这个感觉。我们知道，就是比如说汪洋他提到中美两国像这个夫妻关系，而且还当时在他开始讲的时候还说他跟这个杰克卢，就是美国财政部长，好像说我们俩都是新人哈，好像说你们美国反正承认同性婚姻嘛，好像就是说我们俩的关系也应该被承认等等，就开这种玩笑，显示汪洋实际上是非常急于的把这个中美关系上升到一个很亲密的这个层面。但是美国有没有接这个球？张国华，你的分析是什么？
这个汪洋这个这是因为第一次啊，我们要讲一下，这一次四位共同主席
对
都是第一次来主持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所以这个外界对他们呢有很多观察。我们看到这个汪洋的表现呢，这个一般认为好，他表现得比较轻松。然后这个发言上呢哈，不是念稿子，稿子念了以后他还会脱稿，有一些这个演出，这些都是比较正面的，比较这个符合西方人的这个习惯。讲到他开一些玩笑，表现一下诙谐，这个不是不可以，我觉得稍微多了一点。包括你刚才讲到的这个有一种这个像同性恋的暗示啊，其实这个不太合适啊。那个总的来说，我觉得他这个表现还不错，而且有些玩笑话其实它是有含义的，啊，包括我们过去骂这个美帝国主义，你们骂我们不知道，这个大概是共匪啊之类的。那可是诸如此类的话骂来骂去，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以它的重点还是我们还是应该坐下来谈。
我们知道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汪洋的这个评论的时候，很多是以他这个诙谐哈幽默来作为一个亮点。但是我想问的就是说，当然领导人诙谐幽默是一个很大的长处，但是在国际场合正式的场合，就是你的诙谐幽默有没有品位，我觉得这个是显示一个更高的政治段数的一个方式。那么刘平先生，我想请您，因为您观察这个华盛顿这个高层政治有多年的时间，你对于汪洋这些玩笑哈，就是你觉得他的品位如何，请您来点评一下。
好的，刚才国华兄提到了，你比方说这个谈到这个同性恋，这个毕竟是一个敏感的啊。那我想到了这种诙谐幽默，之前的时候是王岐山这样的角色，他给人的感觉好像就不像这次汪洋受到的批评比较多了一点。你要是讲到说这种在这种正式场合的这个幽默，我们就拿这一次拜登的例子来讲。拜登在那天开幕的时候讲那个，也讲了一些开玩笑的话，一开始就讲，刚才前面那个人把我推崇了半天，你们别信哈哈，这种大家哈哈一笑，这个不会伤到任何人。他还有一个非常成功的地方， 他说那个他跟习近平中间互动这么多嘛，彼此这个相互的交往，他说这个他就希望习近平能够指点一下他怎么样这个能够从负的变成正的。
对，
这大家和他一定笑不可遏，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没谁不想。
习近平不肯帮他，
哎，对，习近平没有给他承诺嘛。
对，2016年的总统大选，
因为拜登想做总统，大家都知道，那从这个副手做成正的，他谁不这么想呢？但是那个拜登把这个事情讲出来，这大家就哈笑得不可遏，也就是这个整个的气氛就不一样。但接下来拜登就讲了几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包含我们刚才谈到的人权也是一个，网络安全也是一个，所以这中间的拿捏是不容易的。但是呢，也就好像我们谈第一个问题一样，这个民主啊，也是一种逐步渐进的，这种交往啊，也是需要时间来累积经验的。
当很多人都说中国的这领导人、啊、给人一个非常古板的这个形象，讲话不能脱稿，所以现在的新的领导人呢，他有意想摆脱这种形象。出来呢要幽默一下诙谐一下子，但呢常常呢把握的度把握不好，比如说汪洋这次啊把中美关系描述成夫妻关系，这个怎么说都不恰当，他怎么也不是一个夫妻关系的感觉。就这个呢，我觉得是
很不像，尤其是我觉得他把这个邓文迪和这个默多克
婚姻扯在一起，把人的私人的事，
私人的事情嘛，
对、
啊、
拿到这么严肃，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恰当的。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讲，就是在外交礼仪方面，在个人的修养和幽默方面，中国领导人可能还要走很远的路。
我想说，对，刚才跟一位补充，就是说他在里面提的说，我们这个夫妻关系要什么亲密无间，要互相促进，不要像邓文迪和默多克那样，这样就搞不好了。这样说话，我觉得
不合适，
似乎有一点过。
很不合适。
包括你的分析是什么？
对，我想这个汪洋呢，这个开玩笑耍点幽默啊，固然反映了他的一个个性，但是我们可以不妨做点解读。他说这个他用同性恋比喻，他跟那个雅各布卢主持了一个会议，实际上中美关系啊，连异性恋都不是，更不要说同性恋了。说这是一个。另外他这个说那个邓文迪跟那个这个麦多克这个关系啊，离婚来形容中美关系啊，实际上现在有一个传闻说邓文迪可能是中共的间谍，是这个那个拿了这个麦多克的这个财富，那么是不是在暗示中国是不是这个网络攻击、网络窃密，在当间谍的同时来跟你这个同床异梦？所以这是一个解读。还有一个，他说夫妻关系，大家听起来很荒唐。问题是现在有网友提出来了，你说夫妻关系，那谁是丈夫，谁是妻子，谁为主，谁为次，谁主外，谁主内？是不是你中国是妻子，还是说你主内了，还是怎么样？这都不伦不类嘛。但是如果他幽默的话，我也想幽默一下。就是我觉得中美关系啊更像是父子关系。怎么讲呢？就是说当年那个美国为了这个对抗苏联拉中国一把，对红色中国拉了一把，这个邓小平后来表示经济改革，美国也给他援助，给他这个投资，给他开放市场，给他最后国待遇。实际上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今天的发展啊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从经济意义上呢，美国是中国现在发展的从是父子关系，美国是父亲，中国是这个儿子。那么而且从那个美国扶持了很多国家来看，包括扶持了日本，扶持了德国，扶持了欧洲，而中国这个中共这个集团应该说不是一个好的儿子，是一个逆子。就说我经济上我得了你的钱，我拿了你的钱，我用了你的钱，但是我呢在这个其他方面，政治上或者是口径都反对你，我成天跟你叫板，搞得你不舒服，搞得这个父亲成天恼火，觉得养了这个儿子吧还挺难受的。说这个汪洋的这个比喻反而激起了很多的联想，我觉得他恰不恰当倒是另外一回事，大家可以做不同的解读。
但我觉得任何这种比喻都不恰当的，因为两国关系就是两国关系，
而且两国都是非常独立的个体，我觉得就是、
独立的个体，这种所有的这些幽默我认为都欠恰当，都不能够正确的描述两国的关系，
这个
而且会引起很多人的争论啊。
这个幽默啊，在这种场合通常呢，悠自己的默是其实是最安全、最保险的。这也是刚刚这个
拜登是最擅长这一点，
拜登最擅长做这些。这个其实美国人也经常这样，在这种场合，如果一定要幽默的话，你幽自己是没有关系的，最安全。那我觉得这个，但是我觉得汪洋能够这个脱稿，能够来幽默，我们还是应该给予鼓励。我觉得这个中俄关系这方面是太少了，不是太多了。
好，有关这个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的话题，咱们就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要谈一谈原铁道部长刘志军被判死缓是太重还是太轻，请您不要离开。